大家好，这里是柳林风声，一个放肆阅读的节目，我是炫喜，
我是拉特利。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斐茨杰拉德，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就算是没有看过原著，可能也都看过小李子主演的那个电影。
啊，对对对，那个电影其实选角还是蛮精准的，那个 黛西 我觉得选得很好。
对，我觉得包括黛西什么的在里面的这个人物形象感觉都可以跟原著高度的匹配，是吧？
对的。
这个电影大概是10年前左右上映的，然后这次因为为了录这个节目，我又把原著和这个电影又看了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一开始那种感觉，好像很激动，反而就会觉得他的那个设置，哎，这个后面再讲吧。这部电影就是他还是很好的还原了这个原著当中所讲述的那个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那个爵士时代的那个场景啊，就是那种特别的浮华。
对，他当时也是和那个 Prada 合作嘛，就是好多里面的服装的都是 Prada 给他提供的，所以就是做的还是非常考究。嗯，
而且他用了很多当时的那种电影特效去展示那种特别浮华的时代，包括里面的那种场景的描绘。我这次在看的时候没有那么激动，也许就是因为那种特效太浮华，反而就让我觉得它盖过了作为讲述一个故事，比如说电影去讲述一个故事的那种本质。
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你过了那个年龄了吧，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再去看的话，你可能更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不光是他那个搭建的那种华丽的场景。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你总想着说你想更深入的去了解那个人物啊，包括他的内心世界啊，那如果在那个特别华丽的场景下，其实可能他就不是那么着重去描述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了。但是原著里面还是描述的比较深入的，就斐茨杰拉德其实对他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个人物都还是塑造的很生动，
因为他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经验，他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充斥着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这些 party，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舞会啊，然后他其实曾经也是这种像盖茨比一样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去想要和他结交，因为他的老婆嘛，他的妻子这个泽尔达也是一个就是很漂亮然后又很有个性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也是非常喜欢这种享乐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所以他们在那个纽约的那个饭店里面啊，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他们就经常办这种 party， 然后有的饭店最后都忍受不了他们这样子的就很喧闹的那种生活，又很浮夸嘛，然后又有点那个什么，对吧，然后就把他们赶走，然后他们要换一个饭店继续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面充斥了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在好莱坞生活过嘛，他们去那儿就是供职，他当时好像和有一个电影公司合作吧，但都没好像合作过两次，但是都是不太愉快的收场。他无论在哪里，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举办这些 party， 然后和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交往。
所以他这个故事的背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特别高度契合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20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一战之后的那个时期，美国正是一个经济大爆发的时代，就是经济发展飞速，然后人们的生活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物质无比的丰富的一个时代，就跟我们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国家也一下子进入了一个这种物质大爆发的时代，所以人们的生活很多时候会变得非常的物质化，然后你的物质好像就代表了你的这个人的身份， 能够代表你这个人的地位和成就，就是你是不是赚到了足够多的钱，然后你是不是享受到了足够多的高端的这种物质的生活，好像物质就是成为你生活的品味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就是汽车产业嘛，就突然的一下就非常蓬勃，然后因为你这个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它又带动了他们高速公路的修建嘛，然后这样的话就使得人口的流动就变得比以前方便了很多，然后导致很多人就是年轻人他们就怀揣这个理想什么的，就从他们原来的乡下啊跑到这些大城市里面去嘛，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故事发生在那个时候。
对，他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人口一下子就是城市化发展非常快嘛，就城市人口是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下一下子就是高过了农村的人口，就像你说的大量的这种郊区的农村的人开始涌入到城市里面来，然后又进一步的推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对，是的，因为从美国它的这个整个历史来讲，它还是农村的居民是一直多过城市居民的，一直到1920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转变，然后城市的这个居民就开始逐渐增多，然后就压倒了这个农村居民，就是这个趋势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是，所以也就是他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背景的时代，他这本书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应该说美国的经济它进入了一个高峰，然后紧接着很快其实就会后来就到了经济危机的时代，其实真的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卡的点特别像，就是我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高峰，然后呢疫情之后其实现在就开始慢慢的在向下滑。所以就是说斐茨杰拉德他记录了那样一个，用他的话讲就是一个美国的爵士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爵士乐发展的最蓬勃的时代。
你虽然爵士乐它是源自底层的这些就是非裔的美国人嘛，但他最大的受众其实还是中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就是白人的这些中产阶级嘛。
可是真的进入爵士时代以后就一切都感觉变得空前的自由了，但是反过来其实那个背景下就是他有那个禁酒的那个制度，他跟他这个发展又是完全相悖的。
对，我觉得禁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我可能觉得它是和美国当时是一个清教徒那样的一个国家可能有关系嘛，因为酗酒毕竟是一个不符合他们教义的事情的。然后他禁酒之后呢，其实上就会对私酒贩卖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商机，当时就有很多人从加拿大这边就走私酒精饮料过去卖嘛，然后就是因为这种私酒使得很多暴发户就出现了。
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讲述的其实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故事重新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具体的内容。就像这个书名一样，书名叫了不起的盖茨比，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一个叫盖茨比的年轻人。
我很小的时候这个书名就让我想起比尔盖茨，我又一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比尔盖茨的自传。
主要是比尔盖茨这个名字在我们这儿太深入人心了，至少在我们年少的时候
你看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你就会想啊，是不是有人给他写了一个传记，对吧？就当时你就觉得啊，非常了不起嘛，就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那种特别直接的代入感，就很好笑。
对，因为它是一个美国小说嘛，所以可能首日就会去想，哎，是不是讲了不起的比尔盖茨是吗？
然后他这本书其实他的原名是叫做什么，叫西卵的 Trimaggio，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笑，因为 Trimaggio 听着就非常意大利，这个名字就感觉应该是一个意大利裔的人，然后他的那个出版商就觉得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不太好嘛，然后书名表达又很模糊，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然后最后就换了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嘛。
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就是这个名字已经注定成为一个畅销书的这样一个好书名，虽然在当时在他作者活着的那个年代这本书并没有畅销，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滞销的。
嗯，是的，因为他的第一本书他的成名作实际上是叫天堂这边 This Side of Paradise， 他是那本书就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才有了他后来这种非常的浮夸的生活，包括他的妻子 是一个那么追逐这种物质的这样一个女性。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她真的跟这个书里面描述的很像，就是作者菲茨杰拉德自己本身的人生和她的经历就跟这个书很像。
天堂这边的这本书呢，它其实灵感也是来自于她自己，因为菲茨杰拉德呢，他在那个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一个富家千金，就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女子嘛，然后就感觉上就跟 Daisy 很像了吧，然后他就去追求她，结果呢，这个 Daisy 的父亲就跟他讲说，像你这样穷的男人是不应该会抱有这种幻想，你说你能够娶到一个就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的，所以说他就没有能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然后呢，他就退学了嘛。退学了之后他不去参军啊干什么的，然后后来又在别的地方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就是泽尔达。他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还在不断的和他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初恋在通信嘛，然后他把他们三个人的这个情感纠葛什么这些内容作为他的这个写作灵感，然后出版了《天堂这边》这本书，然后那本书就一下就爆红。其实也是他自己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里面就是讲一个叫盖茨比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自己当时还在军队的时候就迷恋上了一个富家千金 Daisy，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年轻的军官本身也是出身都很好的，然后他们一群人不是去参加 Daisy 他们家的一个聚会嘛？就其实除了盖茨比之外，其他的军官确实也都是出身非常好，很富有，但是盖茨比并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农家小伙啊。
对对对，他就是从农村出来嘛，然后有经过一个意外，对吧？就相当于好有一个富豪的游艇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停在那个湖边，然后他是知道那个天气预报说这个湖可能会有就是天气的变化嘛，会很危险，然后他就跑去通知那个，对吧？有钱人，这样的话就好像他们就建立起来一种很特殊的信任，然后那个人就把他留在身边，就一直这样培养啊，然后就通过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得到这个人脉，然后就更好的教育，然后他慢慢的，然后后面自己又找到了机会贩卖私酒嘛，就成为了一个就是很传奇的这样子一个百万富翁。在那个时候，
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美国流行的就是像富兰克林这样子的美国梦，就是一个人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最后跨越了阶层，然后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一员，就是这个美国梦其实从小就影响着盖茨比。因为在书的后来就会看到盖茨比他从很年少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他要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怎么样成功成名。
对，他其实还是贯彻的很好的，最后也就是达成了他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在 Daisy 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头。
就是可能一开始会很难以理解，就是说一个男人为了他的初恋，就是即便他都已经那么富有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初恋，为了跟他的初恋重逢，为了让他的初恋重新能够认可他接纳他，这个真的我们现在看来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觉得一个男人如果真的这样成功了，他还会这样迷恋他最初喜欢的那个女人吗？就觉得真的会这样吗？
就我今天还在听那个随机波动那个播客嘛，然后他们在讨论说这个男人和女人对初恋的这个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女人好像对初恋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那种玫瑰色的幻想。
我觉得很多时候女性对他们来说爱情可能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他成长的一个方式。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感情的经历真的是我成长的一部分。
对，而且你常常回首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当时会喜欢上他，你知道吧？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心态，你不会说像很多那种文学作品啊，或者怎么，或者是我们听说的那种男性什么要去参加同学会了，对吧？也想想以前的初恋，他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那个形象。我觉得很少会有女性啊，就是想起自己初恋的时候会觉得哦，是一个那种特别美好的那种影像还留在心里，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可能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得不到的就永远在蠢蠢欲动，但是盖茨比他和你像那个霍乱时期爱情里面的阿尔萨不一样，他并没有跟其他的女性乱交， 盖茨比到后来他发家致富了，可是他依然想的都是怎么样能够和 Daisy 重逢，然后他搬到了他的附近，不断的举办这种非常非常豪华的这种派对，就仅仅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吸引到 Daisy 也可以来参加他的这个派对。
对，但我觉得他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这样的话就他的那个正好 Daisy 的堂兄是吗，就搬到了盖茨比的旁边，然后就是在有一次聚会的那个过程当中对吧，然后盖茨比通过别人就了解到了原来这个人他的邻居就是 Daisy 的堂兄，然后他就开始这个要求他，就是安排他和 Daisy 的这个再一次的见面嘛。
尤其是在电影当中，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会记得那个场景太搞笑了，就是他为了迎接这个 Daisy 到他的这个堂兄家里面来喝下午茶，然后他把他堂兄那个原本非常简陋的一个小破别墅房子对吧，把他的整个花园全部给他重新修整打理了，然后把他们的家里面塞满了花，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全是花，变成了一个花房一样的。
是是是，就是他这个小说里面描写的，我觉得电影里就还原的非常好，因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就是好多那个白色的百合花是吧，在那个房子里面，哇真的是就感觉我在想后来那个什么走秀是不是从这个得到了灵感，后来迪奥有一次对吧，就是那个房间里面插满了花，全部是花，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走秀，我觉得是不是灵感是从这儿来的。对，但他就是说在这次的重逢以后呢，他们两个又旧情复燃了对吧，就是又重燃这个爱火，然后 Daisy 就是决定要跟这个盖茨比一起走嘛对吧，就是他要放弃他的家庭，他那个时候还有了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里面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其实 Daisy 他正好遇到了他婚姻当中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这个非常富有的这个丈夫其实一直有外遇，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其实也很失望，所以当他再次遇到他曾经年少时的这个初恋，然后呢这个初恋现在富可敌国一般，他这个初恋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物质比他目前享受的这个生活还要高端，这个其实怎么讲， Daisy 他在那个时代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物质的女生，你不能完全去说为什么她要这么物质，而是那个时代，
而且她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她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就是包括说就我作者她的那个妻子啊泽尔达，她从小他们家就有钱，她从小就是使唤佣人这样的长大起来的，她觉得那个就是正常的生活，
能够刺激到他的是更多更好的物质更新鲜的东西，但是不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感觉好像是富家千金爱上了穷小子，对穷小子的生活这种他没见过的生活很有兴趣，并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富家千金他对这种贫穷的生活可没有什么兴趣。
就我觉得因为战争它战争结束嘛，我觉得战争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家里再有钱再怎么样，但是你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紧张感的，就是你会知道一个人如果他生活的很窘迫的话他会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就是清楚的概念的嘛，所以你当然不愿意继续过穷日子呀，你当然不愿意去穷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他整个社会在那个时候本身就是一个物质极端膨胀，然后那个消费主义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嘛，当然就是都会有这种拜金的，那对于他来说的话那就更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而且你看作者很有意思，他描述的他们的生活的场景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一小片是特别富有的人住的地方，但是他们开着车从那个富人区的院子一开出来马上到另外就像一个矿场一样的地方，你看在盖茨比和 Daisy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华丽绿油油的一片，可是开出这个绿油油的地方马上就是乌黑的一片，因为那个地方就像充斥着黑漆漆的这种矿，然后开矿的工人身上也都是乌黑的，他们可能就隔着一个墙，
对对，他们都会经过一片那种就是比如说汽修厂，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很有意味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场景设置嘛，第一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嘛，所以他就有了配套的所有的这些汽修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 Daisy 的那个丈夫他的情人其实上就是在这个汽修厂生活，是一个汽修厂老板的老婆， 然后呢，他就说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女人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就是好像应该是一个非常貌美的这样子一个女人啊，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还有点肥胖的这样子一个女人。他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这个他们两个人会联系在一起啊，可能也是因为修车，我觉得也是去修车，在这个修车的过程当中认识的嘛。
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 Daisy 老公的情妇，汽修厂里面的这样一个女人。跟 Daisy 这种上流社会的千金相比，她看上去甚至很庸俗、很泼辣的这么一个少妇，是可能像 Daisy 这样的富豪千金身上所没有的，就是她充满了一种很蓬勃的、很野生的这样一种生命力。
就是像 Daisy 他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美是美，但是你好像觉得她身体里面少了一些很人性的东西。
而这个汤姆的情妇就是跟 Daisy 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女性，相比体型来说，Daisy 可能是纤细的，然后呢，这个情妇可能是丰韵的，然后她身上应该就是有一种你刚才说的这种女性很，就是人性散发的这种蓬勃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对性的欲望也好，就是对生活的这种欲望也好，就是她是一个赤裸裸的这么一个女性，就是这种感觉。但是 Daisy 她们像一个精致的，包装的特别精美的一个礼物，那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他会有很真实的那一面吧。这个威尔逊太太后来，她和汤姆的这个私情呢，也被她老公发现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这样就改写了这个书的整个的结局。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盖茨比和黛西他们两个都已经在就是在计划两个人要一起逃离嘛。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他们两个这个爱情故事就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结果呢，就是汤姆呢也有点发现 Daisy 这个问题，对吧？他已经看出来，就是这个盖茨比和 Daisy 之间有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一起进城去玩，然后就是有 Nick 还有 Nick 的女朋友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一起去那个城里面玩嘛。这个汤姆呢就提议说他要跟那个盖茨比换车，他们两个换车开，然后他就开的是盖茨比那个黄色的一个跑车嘛，就这样子。然后呢进城之后，当然就是大家其实就是那个气氛就非常的怪异。然后汤姆就开始就是指责这个 Daisy 和盖茨比嘛，就说他们俩有私情怎么怎么样。然后盖茨比就说他从来也不爱你，对吧？汤姆他从来也不。也没把你就是当成真正的这个爱人，我和他才是一对，然后就这样争吵起来之后，大家就有点不欢而散的这样一个结果嘛。然后呢，就是盖茨比和 Daisy，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坚持要 Daisy 跟盖茨比一起走，然后他们两个就开了一辆车，然后呢，就是汤姆，然后 Nick 和乔丹他们三个人就开着盖茨比自己的那个黄色的车子回去。结果呢，就是这个盖茨比和 Daisy 呢，他们俩开的车就汤姆的车子。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威尔逊太太其实上就跟她的老公打起来了。然后呢，她就发现了汤姆的车子，就是从他们家经过嘛，她出去以后，她就以为是汤姆，然后她就想冲上去跟汤姆说话，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 Daisy 这边在忙着要避让另外一个车嘛，结果就撞到了他，没来得及闪过，然后就把这个威尔逊太太当场就撞死了。那他当然也没有停车，就继续开就走了。然后这个事情事发了以后呢，这个盖茨比就说就没有也没有说，对吧？其实是 Daisy 开的车，然后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说所有的人都以为是盖茨比开车撞死了他，对吧？然后后来这个威尔逊太太她的老公就要去报仇嘛，然后去寻仇的时候，对吧？他就跑去问那个汤姆到底是谁，因为汤姆他当时也就在那个停车场停了下来嘛，在修车厂，然后大家有这种交流，然后他就看出来了，他知道那个车子是谁的，对吧？然后呢，他就去打听，结果汤姆就把盖茨比的名字告诉了他，然后他就径直到盖茨比家，就把盖茨比开枪，就该把盖茨比打死了。把盖茨比打死以后，黛西就和汤姆两个人就出去了，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好像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一直到盖茨比的葬礼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他们都没有回来参加。
书里面讲到，就是甚至连一束花都没有送。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阴谋的， Daisy、汤姆、盖茨比，包括尼克，他们这一群人其实都知道是 Daisy 开车撞死了这个威尔逊太太，但是汤姆却拐着弯儿让那个威尔逊先生以为是盖茨比撞死了他的太太，所以他其实讲出盖茨比的名字的时候，他是有意为之的，他就是希望造成这样子的误解，然后让 Daisy 就从这个事故当中就可以逃脱出来，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甚至还利用这个机会就先逃离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嘛，就像你说的，他们就好像跟这个事情就无关了一样的，就明明其实他才是这个杀人凶手，然后盖茨比就这样冤死了，最后他来不及说任何话，来不及去解释任何东西，就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在自己的泳池边就被一枪毙命了，就直接在一声叹息之中，你不得不去反省一下人性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可能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对于这些上流社会来说，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利益和地位，他们是完全不必会说去牺牲别人。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对 Daisy 而言，我觉得这是他最想要的结果吧。
肯定啊， Daisy 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然后他就免去了牢狱之灾，对吧？嗯，
一个是他洗脱了这个杀人犯的罪名，有人为他去挡枪了，另外一个他的婚姻又可以回归原位，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对，然后盖茨比还死掉了，死无对证，对吧？这个事情你就完全的就是跟他脱离关系了，而且他也不会觉得内疚。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盖茨比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来参加他的葬礼，因为人们都误以为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啊。
对呀、啊，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就是其实上没有人跟盖茨比的这个交情是非常深的，他全都是一些这种就是生意场上的关系，你这个人不在了，这个关系就没有了。其实跟盖茨比关系最深厚的人，就是那个就是帮助他发家的那个人，对吧？这已经死掉了，
到最后好像唯一一个还在关注着他，包括操持他整个葬礼的人，就是他的这个邻居，也就是 Daisy 的这个堂兄，他的这个后来结交的这个新朋友，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Nick。
然后这个 Nick 也是一个也属于还是比较新的这样子一个人吧，我觉得他不属于这种上流阶层，对吧？他们家可能也就是一个中产阶级一类的，跟 Daisy 他们家一样，或者是跟盖茨比一样，他没有那么富，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就是家庭比较殷实吧。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Nick， 他在这些人当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就是有他自己的这种道德判断和道德标准的这样一个人，他还是秉承着很多他传统的这种道德感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当他看到这个 Daisy 的虚荣，汤姆的这种小气吝啬，然后甚至包括那个乔丹，就是他这个女朋友的这种虚伪，他最后不是跟那个盖茨比还说了那样一句话吗？他说跟这一群人比起来，你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高尚。因为其实虽然说盖茨比他是通过走私这个私酒发家致富的，但是他自己其实是一个一直很自律的一个人，他甚至自己都不喝酒，你看他每个周末家里举行这么狂热的派对，但他也从来不去跟派对上出现的这些名流啊，这种明星啊，美女们去跳舞去干什么，他从来不这样。
对，就甚至于说这些经常来参加派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盖茨比，对吧？就是没见过这个人。
对，他甚至都不出席这个场合，他也不关注，他好像就是在旁边默默的冷眼旁观一样的。
他就想他就等他的 Daisy 啊，
一直很执着的在想象着他的这个初恋。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反正是就很有意思，就是菲斯杰拉德他自己本人呢之后也是他的这个初恋，就是特别有钱的那个人，他老公好像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个菲斯杰拉德联系嘛，然后那时候菲斯杰拉德应该是在给美高梅写那个剧本，然后呢当时菲斯杰拉德还犹豫要不要见他，因为他就特别害怕如果见他以后这个就是那个想象美好的想象会破灭掉嘛，然后但他最后还是见了面，最后见了面也还不错，就是他发现他的那个初恋呢就还是保持着原来那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形象嘛，也还是就是大家还是这个交谈啊什么都非常好，然后也在继续联系嘛， 可是呢，菲茨杰拉德有个问题，就是他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酒精成瘾，他就一直到后面其实就严重的影响了他的这个写作嘛，然后他也不断的尝试去戒酒嘛，但是都没有成功。跟这个他的初恋在建立联系之后呢，他又开始犯了这个酒瘾嘛，那个女人就觉得非常失望，对他来就很失望，然后呢就另外再嫁了一个很富有的人，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是没有离婚的，一直到他死。
他的这个妻子精神分裂了。
对对对，就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嘛，然后菲茨杰拉德到后期的话就是不停的为各种杂志写稿嘛，就是偿还他们的一个是极度奢华的这种生活，欠下了很多债务，然后就是他妻子非常昂贵的这个治疗费用嘛，所以他到后来就一直不停的在还这些钱，也导致海明威就非常讨厌他的老婆。
就觉得是他的老婆毁了他呗。
对对对，海明威就是他一直都不喜欢，一直都不喜欢他这个妻子。他就是见他妻子之后，他就说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疯子。然后呢，他就是影响了这个菲茨杰拉德的写作嘛，他一直都不喜欢。
他妻子就是一个特别物欲的一个人呢，就比如说他一定要过特别奢华的生活，然后他的孩子一定要上那种最贵的私立学校，就是他一定要享受最好的生活条件。然后菲茨杰拉德呢，感觉他就好像一直在为他的这个妻子想要的这种生活方式拼命的写。
对，但是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自己也是乐在其中的。而且我觉得不是很公平，就这么去讲他的妻子的话，因为他就他们这种浮华生活给他的这个写作带来了很大的灵感呀。他的作品写的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他菲茨杰拉德也不一定能够去构想得出来。我感觉啊。
可是仔细想想啊，对于一个出身普通的这样一个人来说，如此丰盛的这种物欲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没有吸引力呢？就是放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人身上，应该都是具有巨大的魅惑的，极度的丰盛和浮华呀。然后整个时代下，大家都在追求和享受这个东西。
对，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样的吧，而且他活得也并不长，他44岁他就心脏病发就死掉了，所以说也没有过得特别长。
一个20-30岁的年轻人，我觉得很难不被这种东西所诱惑。放在我们自己20-30岁的时候，也会想要更好的包包、更好的鞋子，也想要去体验各种所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我觉得都是有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最后能够放下的，一定是因为你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你渴望的东西获得过，你才可能放下。如果你从来不曾得到过，你都根本很难谈放下这件事情啊。
是的，是的。然后他的墓志铭就是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就这样奋力向前滑，逆流向上的小舟，不断的倒退，进入过去。"这就是他留在他的那个墓碑上的。
就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为不断的向前就是不断的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向前的发展。它就像这句话的最后，还有就是作者菲茨杰拉德，他在整个故事当中，其实他，我觉得他是塑造了两种生活，所谓的老钱和新钱。那 Daisy 代表的是老钱，对吧？就是这些出身名门的这种上流社会的人，像盖茨比，他是新钱，他显然是。后面通过个人，然后通过做生意发家致富了。然后他在描述老钱和新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明确的这种道德判断也好，还是什么，他是这样子的。我感觉他对老钱的描述，就是这些人其实是非常冷漠无情，甚至是虚伪的。像盖茨比所代表的这些新钱，他们很多时候是很天真、很执拗的，甚至其实他们也是迷茫的。就像盖茨比，他发家致富之后，他要非常努力的去塑造自己一个老钱的形象，就是他无论他的穿着打扮、他的谈吐，包括他跟别人讲述的一个故事，他都是说他自己是出身名门，他是名门之后，只是他的家人都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他自己是牛津毕业的，什么什么，他都一直要塑造这样子自己是一个老钱的这种形象。但是在真正的老钱，就比如说在 Tom 在 Daisy 看来，他就很天真，很幼稚啊，根本就看不上他。
就是他还是有他的那种阶级的那种固化的那种想象在嘛，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比你高的，你再有钱我也比你高级，因为我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我们是有传承的，你那是啥，你是暴发户嘛，对吧？就肯定不一样。
那个时代的欧美其实也是这样看人的，就是即便你通过个人努力发家致富了，其实你还是会被老钱看不起，就觉得你并不是一个出身很高贵的人，但其实他们又很稀罕你的钱。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一边这个吃你的喝你的，一边还要骂你，这确实就非常虚伪嘛。就在 Nick 在这个书里面他也在讲，对吧？就是他最后他不是打电话就是问那些是人要不要来参加就是盖茨比的这个葬礼嘛，然后他说其中一个人他就说他很后悔，他说我根本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记得他就是那个吃了喝了盖茨比的东西，然后还用最这个恶毒的话去骂盖茨比的人。
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一边疯狂的享受盖茨比的这种物质，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又还瞧不起他
啊，整个这种场合我感觉就是一定到最后就是沦为这种非常空虚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经历这么多这些东西，对吧？但至少人生阅历是有的嘛，那你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你就会非常直观的去感受这个事情，就是说哪些人是虚伪的，哪些人是真诚的，其实你自己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然后我觉得那些人社交场合里面的人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明白的，就包括菲斯杰拉德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也讲，就是他的这种 party 的这种生活，这种去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其实是觉得很无聊的，但是他又觉得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可以做，就是这就是那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就是其实你明明知道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可能是虚无的，不见得你的内心世界就真的是那么的认同那种生活方式，或者觉得那样的生活是多么的有意义，其实你不见得是这样想的，但是可能客观的环境，然后大家对一个人的所谓的成功的评判标准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去追求那个东西才是理所当然的，
你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呀，你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就像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年轻的叙述者，这个尼克他自己本身他讲了，他其实年少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写作，但是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后来还是去做了一个证券员，去了华尔街，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好像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写作只能是成为你的一个兼职或者成为你的兴趣爱好。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段话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尼克他讲述他自己在华尔街刚开始的这种生活嘛。他刚到纽约的时候，他说这大都会的黄昏很迷人，可我偶尔还是会有挥之不去的孤寂，每当看见那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职员在商店的橱窗前徜徉，挨到了晚饭的时间，然后形影相吊的去餐厅填饱肚子，我知道他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些薄暮中的年轻职员啊，正在虚度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一天中最美好的时辰。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对于年轻的打工人来说，来到这样一线的城市，这种繁华的都市里，他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感到很孤寂。你深陷在这种浮华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很多很多时刻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这种浮华其实跟你没有太大关系的，你也很难真正的融入到这个繁华当中去享受橱窗里面的那种生活，是真正的即便是在大都市也是少数人才有的特权，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并不具备这样子的消费力，那真的就像你一个橱窗里的梦想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Nick 为什么能够就是把自己和他们抽离开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他们这一群人里面，他不是他们的一员。
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好像就更能够理解盖茨比那种内心的需求。多次跟盖茨比交谈，深入的了解他的生活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人真的跟 Tom 他们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这个书里面有几个地方很晦涩的暗示了 Nick 的这个性取向，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少数的群体吧，所以我感觉他也能够去体会像这个盖茨比他这样一种就是被人怎么说呢，区别对待，然后被人看不起，被人背后重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就是在他们书里面，就是他，我看在哪一章，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我都没觉察到这个问题。
在第六章，就汤姆带着他还有汤姆的情人到了他城里面，在纽约城里面住的那个住所那个房子，然后就来了一堆人嘛，在那就是 party， 然后其中就来了一个麦吉先生。他出门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一起坐电梯嘛？他们俩坐电梯的时候，那个麦吉先生就对他说："改天一起吃午饭吧。"他就说到哪吃，然后那个人就说到哪都可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描述，就是我站在他的床边，而他坐在被窝里，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你想，他们两个一开始在电梯里面说话，就电梯里面说话，说改天一起吃饭，然后一转眼就变成了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坐在被窝里，穿着内衣。什么样的情况他才会站在那个人的旁边，然后他还在被窝里面还穿着内衣，他说然后我半梦半醒的躺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寒冷的地下候车室，呆呆的等待着那班4点的火车。
哇，我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你现在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在往下看，我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啊，怎么在这电梯里面等一下，就我站在他床边，他又在被窝里，这是一个什么鬼？然后我就恍然大悟。然后你还记得有几个地方，然后尼克在说什么他被逼婚嘛，就是他老家里面不是老是让他就赶紧结婚什么，他又逃开了什么什么的。
他当初来到纽约，就是因为他想要逃离这个婚约呀，逃离他父母对他的这个婚姻的限制嘛。
就差点都以为我自己看错了。
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大都会的迷人不仅仅是那些霓虹，还有那些橱窗，还有就是自由。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会管你，然后你也可以不需要认识任何人，就没有人会在乎你。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谁在乎谁呢？像盖茨比这样一个这种声名显赫，每个人都觉得哦，他应该是个这样子的人物，其实也没有人在乎啊。
完全没有人在乎，因为到故事的后来，你就是深刻的能体会到那种人走茶凉的那种孤寂感，就是这些人平时这么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就是享受他提供的所有的这些物质，享受他带来的这种利益和好处，可是当他真的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是逃得远远的，最关键是平常人家背地里就是一直在讲他的坏话。
对呀，就老说他什么是谋杀犯啊。尤其是盖茨比就老在讲他那个流经的那个经历嘛，其实每个明眼人都知道他就是编的，然后他们还嘲笑他，对吧？就是说哦，口口声声说他是流经的，怎么样？
但实际上呢，他又确实是在牛津学习过的，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是对一些军官的福利，他参加一战结束之后，他作为一个军官，然后他就享受了这样一个福利，就是他去牛津学习了一段时间。
就是说，他这样精心的去包装他自己，他以为他能够，对吧，融进去，以为他能够怎么样？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就是他所有的那些老钱的那一派，就是感觉像看他演戏一样，对吧？就我看你怎么演，反正我也不戳穿你，我也吃你的用你的，我就看戏，就真的就是很冷酷的。
我们作为一个观众，作为读者，你在看这场戏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盖茨比的天真和汤姆他们的虚伪冷漠。它里面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搞笑，就是讲汤姆的吝啬，因为在那个禁酒的时代，其实酒还是稀缺的嘛。他这么有钱，他都还要顺走盖茨比的一瓶 whisky， 我就真的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有钱人反而更小气。
反正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滤镜太多了，就你真正深入了解以后，你就知道他们也没有那么好。
反而盖茨比是他们当中最大方的。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点，就是 你还记得那个就是布兰切特和那个布拉德皮特他们演过一个就是还挺好看的一个电影，叫说什么本杰明巴顿骑士
啊，我看过，我记得。
对，他的那个灵感其实上就是菲茨杰拉德当时给一个杂志写的一个短片，是以那个为灵感。他的整个故事其实上就是根据就是菲茨杰拉德的这个短片的故事改编的，因为他就是写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他小的时候，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跟一个老头一样，然后他越长越年轻，越长越年轻，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婴儿嘛。我找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居然他是写的那个故事根据他写的那个故事改编的，然后就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玩的跟菲茨杰拉德有关的一些就是译文趣事吧。就是他是第一个在写作里面用了 T-shirt 这个词的人，因为以前没有 T-shirt 这个东西嘛，对吧，他是后来才这样子，就是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服装嘛。然后这个菲茨杰拉德就是第一个把 T-shirt 写到那种文学作品里面的人，而且他跟海明威就是还算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在巴黎认识以后就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友情，当然最后这个友情也告吹了。
我就发觉啊，菲茨杰拉德他好像一直在讲述他的一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穷小子爱上富家女，这个富家女就是他毕生要去追求的这个梦想，然后到最后他才发现那个梦根本就是一场虚空。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享受到了很多的快乐，但实际上到最后他们终究还是不是一路人，就是这种感觉。菲茨杰拉德在他那个时代是属于这种天才级别的作家，就是他其实一直也是村上春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有的时候我都还没搞明白他的那个天赋到底是些什么，
就是我们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可是我自己短浅的判断的话，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我觉得什么叫天赋呢，我就像佩索阿这种就叫天赋，从就是6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了，就开始用不同的身份写东西的这样一种人，我觉得这种才叫做天才啊。
我觉得纳博科夫也算是天才吧。
对，纳博科夫也算天才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我觉得是天才。你说菲茨杰拉德，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换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畅销书作家吧。当然他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前肯定还是那个意义就非比寻常，不像现在啊。但是我就觉得他水平好像就跟这些比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在文字的功力还是在人性的这种记录方面，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的好吧。
至少没有让人觉得那么的大开眼界或者是一鸣惊人的感觉，是这样吧。读这个书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在他那个时代他也没有一鸣惊人啊，就是他也是在他死了以后，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之前也探讨过，就是他把那个美国的那个爵士时代描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就生活在其中，然后他的经历，对吧，在那个时候就是给了他很多的素材，就完全是可以反映那个时代。那到了之后呢，就是人们往往会抱有一种怀旧的心情去看那一段嘛，所以就是让他的这个故事就非常的吸引人。但在当时他的这个作品也没有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呢。
看完整本书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盖茨比真正的悲剧的起因就是在于他一开始其实他就是认同了 Daisy 的这种价值观，或者说他是完全认同了那个时代主流的这种价值观的。那个时代在一个经济如此膨胀的一个时代，就是人们去追求那种物质的生活几乎就是一种必然，然后这种物欲横流的人生其实注定就是冷酷无情的，而且非常的虚伪和残暴。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他们都是会为了自己可以去牺牲任何人的。对他们来说，人可能就只分为两种，有利用价值和没有利用价值。一个人一旦他丧失了利用价值，就像盖茨比，所有人就远离你了，没有人会在乎你，也不管你过去你活着的时候为他们创造了多少的价值，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冷酷甚至是残暴的。 为什么说残暴呢？就是他们杀掉一个人，杀掉一个普通人，撞死一个普通人，在他们那儿根本不是个事儿啊。
对，他并不会觉得就是那种心理上的羞愧，他唯一的就害怕就是说不能去担这个责任。
他根本不是内心真正的对这个死者感到愧疚，他只是害怕自己被知道被发现。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像他们那样一种这种大 party 的那种感觉，我不能说他是流水席，就真的是像那种流水席的感觉，就是随时开席，随时有人来，随时有人离开，就都无所谓，只要席在那就好了，你根本不用 care 到底是谁在那吃，对吧？
对，其实盖茨比他自己并没有那么迷恋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到最后还会说其实你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更加高尚，因为他意识到他不是真的要去利用这一切的人，也不是说真的沉迷在这个事情的人，只是说他可能认同了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大家都喜欢，然后 Daisy 喜欢就 Daisy 喜欢就好了，只要是他喜欢的一切我都要努力为他去创造。
是的是的，就是一个恋爱脑，真的比尔盖茨比盖茨比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顶级的恋爱脑了，真的是。
你一说到这个名字啊，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或者我每次念到盖茨比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老是在想，如果将来我要养一条小狗，我就要叫它盖茨比，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作为一条小狗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常常脑子里产生这个念头。
哈哈，忠犬吗？但我觉得盖茨比确实还就是蛮上口的这个名字，对吧？我觉得不错，嗯，挺好的。
是，无论是英文的发音还是中文的发音都很上口。
就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他当时不是去参加一战了吗？从 Princeton。这个他退学以后他就去参军了嘛，然后呢就是在他等着在被分配的时候，然后他就要接受训练嘛，那个时候训练他的人就是后来美国的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个就是那个菲斯杰拉德他本人真正的经历。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海明威写那个永别了武器的时候就把那个草稿嘛就送给这个菲斯杰拉德看，然后呢菲斯杰拉德就给他写了一个十页的这样子一个评价，就是有十页纸那么长，然后就跟他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本书，然后就说 A beautiful book it is。 然后呢这个海明威给他的回复是什么呢？ Kiss my ass。 我觉得他们俩也挺逗的。
你看啊，自古文人相亲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还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同行，能够彼此深入的理解对方，认可对方，甚至是爱慕对方，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还友情蛮深刻的，但是后来因为他妻子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分歧嘛。因为他妻子确实是一个性格非常张扬的这样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这种各种 party 啊，然后什么的，为人也比较狂放吧。看他的纪录片啊，就有的时候他们这种大 party， 然后大家这个喝酒跳舞，然后到了那种就是兴趣来了喝嗨了的时候，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内衣脱出来，就内裤脱出来扔出去，然后就作为一个什么就纪念品吧，他们那个聚会的纪念品。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的菲茨杰拉德他其实真的跟盖茨比一样都是有点恋爱脑的这种感觉。
他的妻子不是长期的遭受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这个病情嘛，然后呢他也写过信就是跟菲茨杰拉德讲嘛，就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你的负担，那就是说我们就离婚呗，就离婚吧。但是菲茨杰拉德就拒绝了嘛，菲斯杰拉德没有同意。但就是在菲斯杰拉德去美高梅就是帮助写剧本的时候，他就和另外一个女人就在一起了，一个写专栏的作家嘛，然后他就跟他就是相当于就一起生活了。因为在他后期的话，他虽然和他的妻子没有离婚，然后他们也就是还是保持通信的往来嘛，但就是他就断断续续的就一直在住院嘛，可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夫妻的生活了。然后一直到菲斯杰拉德心脏病发死掉，也大概就是 个人来参加了他的葬礼，然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来，所以说他当时并没有住院啊，但他也没有来参加葬礼。据说是他们两个的爱情还是非常真挚的，就是有一本书，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通讯录，截了一本书，他是从他们两个开始认识，就是菲茨杰拉德就给他写信，一直到菲茨杰拉德死前两天还在给他写信，就他们这些来往的书信集嘛，就集成的一本书，然后就据说还是非常情真意切的两个人，就尽管他们的生活就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的感觉是透过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那个故事的讲述者尼克的视角，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作者本人其实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然后呢他自己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固有的这种道德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人，可是就好像他年纪轻轻就被卷入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中，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自己拔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会透过文字来讲述他的一些对这些人的看法呀，就是你通过这本书你能看得到他对这些老钱的人，他看得心里明白得很，他心里很清楚，对不对？
对，因为他的家庭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就他的家庭不属于这种老钱的家庭，他只是属于一个中上阶级吧，就他们家。然后呢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又丢掉了在保洁的工作，就是他在那个保洁公司啊，不是去做保洁，父亲是在那个 PNG 嘛，就是那个公司里面去工作的，但是就是后来也丢掉了工作以后，他的父母其实上就是依靠他的母亲这边的这个收入在就是继续生活嘛，所以他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当然也不是属于一个老钱的那种家里，然后他才会就是说经历这么多嘛，他的追求初恋的失败才让他看到了这个金钱，对吧，在这个社会上的这种作用，反正他确确实实是感同身受才会写了这些书嘛，所以说就是也有很多评价就是说他自己生活腐化，然后呢就是这个酒精成瘾嘛，然后自暴自弃，所以才会很早就去世嘛，然后也浪费了他的才华，但也有人说就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就是这种很繁华的这种很腐朽的这种生活才能让他写出那个时代，因为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嘛。
年少成名之后确实让他快速的就拥有了这一切，然后他沉浸其中，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就是命运的必然，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如果他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这一切，他很难不迷失。
而且他确实是他的这个妻子吧，和他还确实是两个人都是这种郎才女貌，确实是都长得非常吸引人的，就是以他们为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为核心的那种社交场所确实是非常能够吸引人的，在那个时候。
至少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青春的年华，就比如说上大学那个时代，对于这些年轻人所流行时尚的这些场所和那个时代流行的东西和文化，其实我也还是有很多的好奇和向往的，至少是好奇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更多的注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这个时候在流行什么，大家在关注什么，就是我觉得你说起就好多年前看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现在看就感觉不一样，你会觉得他很浮夸，然后他甚至会就是说他的那个浮化道掩盖了他故事的本质啊什么的，那我觉得确确实实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你没有这样感觉的，就是我会觉得啊，这个就是我想象里面的那个盖茨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他的那个富丽堂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 Daisy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感觉他拿捏的很到位，这样你倒不会去想他哦，究竟探讨了一个什么就是人性，当然就是你会觉得啊，他当然表现出一种就是人走茶凉以后的悲凉啊，然后就会有这种人性的虚伪啊冷酷啊什么的，但更吸引我的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那些看起来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就很吸引你，到现在的话可能就想法会有点不太一样。
现在呢确实就是年少的时候特别向往和渴望的这种充满了色彩的这种泡泡，放到今天来你可能一眼就看到它是个泡泡，可在当时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对，当时可能没有想过吧，就觉得它美，你管它是个什么呢，对吧？就是是个泡是个什么都好，它就是很美啊，那就行了，就重要的就是这个美。
而且在当时最重要的是，我又体验到了更多我没有体验过的，我没有看见过的东西。
是是是，你说的很对，可能正是因为你已经体验过了，所以你才会不觉得它对你还有那么深的吸引力了，因为你已经体验过。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就让我想到，可能比如说年少的时候喜欢旅行，你喜欢去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旅行一定是要去一些一般人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甚至说，比如说你去欧洲，去那些很富丽堂皇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可能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心理在作祟吧，我觉得。
可是我现在也还是很喜欢旅行。
我觉得年少的时候喜欢旅行和现在喜欢的旅行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的感受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年少的时候，你的那种喜欢，更多的是对你所没有的东西的一种向往和好奇。你想去感受，甚至是你希望让别人知道，我现在去到了你们都没去到过的地方。就年少的时候，你会很有强烈的这种欲望去表现、去展示给大家看。但你现在你喜欢什么一个东西，你去感受了，你不一定有要去展示给别人的这种意愿了。你不会觉得说，去展示自己的这种体验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年少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啊，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你一定要展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蛮有意思的，就可能就是这几年他们说这个朋友圈的使用，对吧？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在用朋友圈记录每一天的生活，到后来好像你又觉得又开始这个什么3个月可见或者什么什么可见，对吧？你就不想让别人对你的生活就是可以去窥探你过去的生活，然后到现在就很多人都不愿意发朋友圈了。我觉得在我的这个朋友的圈子里面啊。可能就是真的，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去发朋友圈了，至少没有就是几年前那么频密。
如果让我说一个，就是对这个故事，最大的体会，或者是说出一个我自己的读后的感受，就是我会觉得一开始我老是会琢磨说，盖茨比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生？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还是会停留在他这个人身上，就是停留在他的人生选择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但是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新的体会，是说，其实一个人的悲剧，它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塑造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和环境塑造它成为这个样子。就是盖茨比不仅仅只是盖茨比，它其实就像你说的，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去追求那样的生活，然后个体的命运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下，它其实是非常难以抵抗的。按理来说，他已经算是很成功了，他已经是拥有很多他可以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你会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内心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的价值观，他从小被塑造的，他的个性，让他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下，他也很难以真正的去融入，甚至说变得独立自主，去摆脱那个时代对他的影响。
就是讲到那个他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觉得这种上流社会的人都非常冷漠嘛，对吧？然后就是只在乎他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生活，然后只要这个生活的流水席是在的，他们也不在乎是谁开席，是谁出席，反正只要他们还能继续就行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盖茨比他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冷漠的人，就是他和黛西最初车祸嘛，把那个威尔逊太太撞死了。完了以后，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说，哦，这个威尔逊太太被撞死了，然后他失去了他的生命，然后他的家人应该是很悲痛或怎么样。他好像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他甚至也没有考虑说，哦，他会因此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对吧？然后他考虑的就是 Daisy 会不会被家暴，汤姆回去以后会不会打 Daisy，是吧？然后他还在那个 Daisy 的那个房子前面守了一个晚上，对吧？我就觉得好像他对其他人的这种生命也是很漠视的，就他之前他就讲过。来他的这个府邸来参加这些 party 人，他们都是飞蛾嘛，就是来来去去，他完全也不在乎他们。可是我觉得他对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对他就是他原来也出生于这样底层的社会，他对他们也是漠不关心的，好像觉得他们就是蝼蚁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完全是可以不去计算的。我觉得他可能都没有想过威尔逊会提着枪跑到他们家去找他吧。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下层阶层，就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它就是蝼蚁一样的。对于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来说，撞死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就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大事儿，就是那个时代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在灌输的，他们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现在撞死的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达官贵族，如果现在是 Tom 被撞死了，或者是 Daisy 被撞死了，结局是截然不一样的。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就这样掩盖过去，没有人不会去担心，不会去害怕。那现在他们都不担心不害怕，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说写这个书的时候，盖茨比的内心，不对，应该说菲茨杰拉德的内心，是不是觉得其实这一切本身就是一个泡影？他就是把这个泡影描绘给大家看。虽然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正身处在这个泡影当中，但是他自己心里又是明白的。可是明白也没办法脱离，他还是深陷其中的，而且他是至死都深陷在这个泡影当中，到最后还是死在这个酒精之中。所以说到底，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执拗追求的某一个东西，反过来也是会吞噬我们的？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的读书笔记里面，我在旁边就写了一段话，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讲的。我说，因为他不是说我们这些薄暮中的年轻职员正在虚度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吗？在这种大都会的这种泡影当中，然后我就想到说，难道我自己不是吗？我从一个乡村一个小镇来到上海这么多年，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这种虚度已经让我感到无比的厌倦了，我已经厌倦了这种虚度。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会被这个所谓的大都会的这种迷人的东西所裹挟。当然，现在裹挟我的，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泡影，就是至少不是那个华丽的泡影。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华丽的泡影吧，就是所谓的自由和自在。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认识我，我也可以不在乎任何人。就是这种所谓的自由，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泡影。其实我还是被这个东西所裹挟，虽然我已经感到无比的厌倦了，在这里的这种高成本的生活，很多时候让我喘不过气来。可是我深陷其中，我无法自拔。你现在让我回到老家，或者是回到过去，我能回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回不去了，已经就是这种感觉。你说菲茨杰拉德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菲茨杰拉德，他的生活其实，在后期也应该是充满了厌倦的这种感觉的，因为他妻子后期不断的发病嘛，然后又因为他们一贯的这种享乐的生活，就是导致他们债台高筑，然后与此同时，他还要去支付他妻子的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嘛，所以到后期的话，他必须要写作，而且不停的为那种报章杂志啊写那种比较低俗的，他自己觉得都是垃圾的这项一些文章嘛，去维持他们的这个生活，然后同时还债。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其实心里是有一种非常厌恶和厌倦的感觉的。当然，这也是让他的这个酒精成瘾更加的严重嘛，因为就是在这种极端厌倦的情绪之下，他就屡次尝试戒酒，然后屡次都没有成功，你就导致他44岁就这么早就心脏病发了。
他不可能回到过去，然后他只能够拼命的写，写更多，去赚更多的钱，去写更多可以赚钱的字，然后来维持他现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他不厌倦吗？他就是因为太厌倦了，所以他才会一直喝酒，喝更多的酒。说到底，到最后，他的人生也是一场悲剧。44岁就早早的离世，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解脱，但客观上来说，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这样一个作家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悲剧吧。对于他的家人和孩子来说，也是悲剧啊。到最后，谁又说得清自己的人生到底是过得值还是不值？至少现在40来岁的我根本就讲不清楚。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过去的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虚度的，是荒废的，因为我可能没有到达我自己原来设想过的那种生活，然后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开始相信，其实你是根本到不了的。
可是到不了你预定的这个目标，意味着它是荒废了吗？
至少如果你一开始抱着那个怀揣的目标去判断的话，当然你会觉得自己是荒废了嘛。但是，可能人生一辈子不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会不荒废呢？这可难讲，很难讲，对不对？我现在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当你感到你的人生进入某一个低谷，或者是卡在某一个地方，完全不知道出路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接下来就会慢慢往上走了。我不知道人生是不是真的会一直跌跌不休跌下去啊，这也很难讲。
对啊，我觉得生活有时候也没啥缘由啊，为啥呀，真的就是不知道。
我希望能够再幸运一点，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活得长一点，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去掉头或者是去转向，而不是像菲茨吉拉德这样生命就在44岁戛然而止了，那就一切都 over 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评述什么的。不知道大家如果再看一遍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我们相同的体会，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拜拜
拜拜。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我知道吹过的